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感谢主耶，给我们这几个礼拜可以一起思想认识基督这个重要的题目。虽然我们信主很多年，也许你说我已经认识基督了，但是我相信我们认识的还是不够。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所以一生一世要追求认识主。那这一次我们从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行的七个神迹来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命，或者他基督本身的几不同的几个层面。那今天我们看第三处的圣经，也是根据约翰福音的次序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的一个神迹。那我们定的题目是基督是时间的主宰。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个题目的意义。我们先请大家一起看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圣经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小字说有骨卷加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再次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行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这个神迹呢，这段圣经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作三个段落。那第一个大段呢，是讲到耶稣跟这个病人，就是病了38年的这个人，是第一节到第九节。那第二段呢，是这个病人跟犹太人，当这个病人得到医治以后，犹太人对他的一些反应或者反感。第三段呢，是14节到15节，是耶稣再次在殿里面碰到这个人，向他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从这个三个段落里面来思考这件神迹的意义。那这个神迹呢，是耶稣所行的9个与水有关的神迹之一。这个是耶稣所行的9个神迹里面的一个与水有关的。那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一个功课，我这里没有把这九个 与水有关的神迹列出来。那给大家一个功课，你回去查查圣经，有哪九个神迹是与水有关的啊？第一个你知道水变酒啊，已经给你一个 hint 啊，水变酒。那还有什么呢？耶稣在水上行走与水有关，一共有九个，加上这个三个，所以再找六个。如果你找到的话呢，有奖啊，有奖。我还有很多书没有送完啊，所以有奖。你回去做一点功课，看看耶稣有哪九个神迹是跟水有关系。那这个神迹呢，也是耶稣在安息日所行的七个神迹里面之一啊。耶稣在安息日所行的七个神迹之一。Again， 这个呢也给你一个功课去做，回去查查圣经，都在福音书里面，四福音书里面，看看耶稣有哪七个神迹是在安息日行的。那耶稣每次在安息日行神迹的时候，犹太人都对他不客气，都要批评他啊。所以呢，我不要找你去怎么批评，就是去看看在圣经里面有哪七个神迹耶稣是在安息日啊行的。那如果你也做了这个功课的话，你得两份奖啊。这两份奖也有奖，所以请你回去做一点功课。我们不只是要听到也要行道，我们不只要读圣经也要查圣经，我们不只要礼拜天听到，平时也要去看圣经。所以给大家一点事儿做啊，回去查查圣经。那这个神迹呢，也是只有约翰福音才有记载啊。这个38年的病人只有约翰福音有记载。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神迹呢，重点是表明耶稣是时间的主宰。为什么说耶稣是时间的主宰呢？时间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啊，也当然有绝对性，那时间也是一个相对的东西。时间呢，对每一个人的观感不一样。当一个人，你跟一个你喜爱的人，跟一个相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事实上呢，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但是你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呢，时间过得很快。如果你跟一个很讨厌的人勉强坐在一起的话，你觉得时间很长。所以它有它的相对性，相对性。那么每一个人对时间的看法也不一样。那像做我们做传道人讲道的人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你看已经10:20了。那听到的人觉得怎么还不结束。所以时间呢是一样，都是到是10:45、50要结束，时间就是那么长，但是感受不一样，所以可能是有长有短。那这是我们的感觉，有它的所谓的相对性。但是时间呢也有它的绝对性，也有它的绝对，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但是呢，对神来说，时间 is nothing， 时间对神来说不算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对人来说，时间有期限啊，这个事情到今天结束，而明天你来就不行了。比如说你买了个什么票，或者你有个什么奖券，或者你有什么这个 coupon 啊，你买东西，它上面写一个日期。那7月25号到期的时候，这个之前你可以用，之后呢就过期了，就不能再用。所以有些时间有时间性的。那在神来说呢，没有时间性，神可以超越时间。那在人看来，38年是一个很长的日子。我们一生有几个38年，对不对？可是时间是很，这个对人来说是很长的，但是虽然是很长的时间，虽然是病了很久，但是对神来说，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时间不能够限制神要做，要他要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称在这个神迹里面，我们称这是一个主要讲到是耶稣基督是时间的主宰。再长的时间，我38年、380年，对神来说，时间都不能够限制他所要做的事情。那我们也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神迹啊，这个神迹。第一个我们要看说这个神迹的背景是怎么样。当然每一次我们看到耶稣行神迹的时候，都有一个背景。那这个背景，从这个背景里面，我们看三件事情：这一个时节，一个季节，一个节期 啊，一个节气，一个人物，一个水池。我们先看这个节气。那这个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气。那这个节气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在这事以后。那这事以后呢，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呢，有两个用词，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叫做 metatauta 啊 ，metatauta。metatauta 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的，一般来说呢，就是一个普通的、经常的一个次序。那这个经常的，所谓的经常的次序，就是说，不是这个事情发生，紧接着一个事情发生。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中间可能还发生了别的事情，然后才到这个事情。那希腊文呢，就会用这个 metatauta 啊，这个 general sequence metatauta 这两个字。那第二个呢，就是 metatutu 啊 ，metatutu meta 如果圣经里面用 metatutu 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接下去马上发生另外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个希腊文的用词，所以我们感谢神呢，神当初末世的时候用这个圣经，用希腊文，用希伯来文呢，都是有它特别的意义在里面。那这些词呢，在我们中文字这事以后，我们不能够看出来是这事以后是什么事以后，是前面所记载的事以后呢，还是上一个神迹完了接着就是这个呢，还是中间有没有间隔的时间。那根据这些希腊文的原文呢，就给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不是紧接着上一个礼拜我们讲的耶稣医治大臣的那个神迹之后啊，中间呢隔了一段时间，是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气哈。那现在我们大概有一个意思了解，就是说耶稣上一个神迹行完了以后，中间还有很多事，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呢就到了第五章这里所记载的，不是马上根据上一次的，而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就犹太到了一个犹太人的节气。那这个犹太人的节气到底是什么节气呢？有很多人说这个应该是逾越节。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逾越节的时候，是一个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因为逾越节就是解放日，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啊，过了逾越节后从埃及就出埃及。所以这个逾越节对犹太人是很重要的。如果是这么一个重要的节气呢，这个约翰说的时候没有说逾越节，是到了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节气。并且这个地方啊，约翰写书信是给普世人的。所以给普世人的时候，他要讲的就是说犹太人，因为普世人不都是犹太人，所以这个节气呢是一个犹太人的节气。那这个犹太人的节气其实呢也是耶和华的节气。但是有的时候人过基督徒的生活，像我们过基督徒生活过久了以后呢，很多时候把神的事情就冲淡了，好像是人的事情一样。那其实呢，这个节气呢也是耶和华的节气，是逾越节呢还是其他的节气我们不知道，但暂时呢就停在这里，就是说有一个逾越节的节气，所以这是一个节气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是一个人物，是耶稣上耶路撒冷，这个人物就是耶稣，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我们看到这里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啊，是很有价值跟意义的。耶稣啊，身为神的儿子，其实他不用去过节，他也不用去敬拜神，他自己就是神。但是耶稣基督在世上做人的时候，他对属灵的事情不是轻看，他对属灵的事情也非常的看重。所以在犹太人的节气的时候，他也上耶路撒冷去，他对属灵的事情摆在第一位。在圣殿里面有机会敬拜的时候，他总是会采取行动去敬拜。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应该有的属灵的优先跟我们敬拜的态度。你说今天我们不用守主日，特别是我们知道在40年代50年代电视机发明以后， 很多人就说啊，现在有的教会就把他们礼拜天的敬拜次序敬拜节目都放在电视上。有人说那我们就在家里面敬拜，我一个人敬拜，打开电视机随时都有节目可以看，不就可以了吗？当耶稣没有电视啊，说除非去圣殿不可。但是我们发现就算电视机发明了以后，今天还是要敬拜神，还是要群体的敬拜，还是要上圣殿。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尊重主日。那过去安息日的时候啊，等一下这个犹太人批评这个安息日拿褥子的人，犹太人也批评耶稣，想要杀耶稣，因为他们犯了安息日。那今天我们基督徒犯主日，上帝也不杀我们，也没有人讲话，但是我们自己呢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其实我这次所谓的安息年呢，是因为我有一个礼拜天啊，我礼拜六讲完道，我坐飞机赶回来是可以的，我就不会超过三个礼拜天。但是我不想礼拜天坐飞机，除非我非坐不可，不然的话我不愿意礼拜天坐飞机。我不要在飞机上自己敬拜，我喜欢去跟群体敬拜。我们尊重主的日子。耶稣基督在敬拜的时候上耶路撒冷去啊，这里是第一节第一节里面所讲的一个人物。第三个呢是一个水池，他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水池。那这个水池靠近羊门，那我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个羊门在什么地方，据说呢靠近耶路撒冷的圣殿。那这个门呢，根据这个人后来他也去圣殿，可能说他们马上就可以到圣殿里面去，那表示这个门离圣殿不远。那在我们读过尼西米记，我跟大家一起讲过详细的讲过尼西米记。那尼西米记里面有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有很多的门，其中有一个门就是羊门啊。为什么叫羊门不知道，也许羊要从那里经过，但是叫做羊门。那在这个羊门的附近呢有一个池子，名字叫毕士大。那毕士大是中文的翻译啊，原文的声音是 Bethesda， 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 Bethesda， 有人住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叫做慈善之家 ，The House of Mercy。那这个慈善之家也可以称为 The House of Pity。Pity 就是说可怜。那这边呢，这个地方的名字呢，就叫做可怜之家。那就说这里面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有好多可怜的人。等一下我们看到，然后这边有五个廊子。那这个地方耶路撒冷这个五个廊子呢也是有遮阴之处。那在这个池子周围呢有廊子，这里这个边上呢躺了许多的人，有很多池边的人。那这些池边的人是什么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躺着的。那这个不是晒太阳，不是海边啊，海边晒太阳可躺着，这边躺着的是不能动的人，是残废的人，是瘸腿的，是瞎眼的，是血气枯干的人。所以那如果你走到这个廊子的地方，我在台湾的时候许多年，60年代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跟一个人，我不要告诉你他是谁啊，也是一个基督徒好了啊，跟他一起走。那我就带他，因为我喜欢有时候喜欢走一些小路啊，去 shortcut 的走的。那他是一个大人物，他不愿意走小路，但是我说你跟我一起走走看，这边很多我们山东人住在这个地方。台北有一条街，很多人山东人在住在那里，做什么呢？磨刀的，做馒头的，都是这个解放或者沦陷以后逃到台湾去的那些穷人。啊，就住在那个地方。那因为我是山东人，所以我要去 identify 一下，去看看他。那这个我这个大人物也是跟着我一起，也是山东人，我带他去看。走完了以后呢，很不高兴，他说：“你下次再不要带我走这种路。”哦，谢谢，快。 哎，难道说我们看到这些瘸腿的、瞎眼的、血气枯干的人，我们就不理他们吗？我心里面感触很深，感触很深。所以今天神给我有机会到中国去，到乡下去，我都不好意思讲给你们，讲台上不容易讲哈。去很多很脏的地方，很脏的，很多人吃饭还要洗筷子，还要洗什么的。那卫生是很重要，但是他们也是需要的，他们也需要。所以这些人池边人呢，池边的人是躺着的，是缺腿的，是瞎眼的，是血气枯干的人。这些人，这个人，这些人躺在这里，有什么希望呢？他们等待着水动，有据说有天使下来搅动水池，水动的时候谁先下去，谁就可以得医治。这个人在那里等了也许38年。然后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的记载是先从这边许多的人，许多的躺着许多瞎眼缺腿的病人，然后呢到了第五节，神迹的焦点就转变了 focus， 从群体呢到个体，许多的病人躺在，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个，英文说是 multitude， 那 multitude 是很多啊，我们这里坐的这200-300人也是很多啊。如果你想，如果这个廊子旁边这个 multitude， 像我们这个数字呢，在圣经里面不称 multitude。耶稣讲到的时候，几万人来听到的叫做 multitude， 就许多人。所以这许多人呢，看得见你吗？看得见你吗？这个神迹就告诉我们，他就把那个镜头呢，就缩了，不是 zoom 啊，是缩了。缩了以后呢，就焦点放在一个人身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